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礼拜我们讲到大卫圣王故事的意义，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主题。大卫圣王他是旧约里面最受欢迎的人。人之为圣，不在于无过，在于知错能改。一个很出名的圣人圣奥斯定也是这样子。我们上礼拜也提到，达卫这个名字有宠爱的意思，既然是被神所宠爱的人，他的跌倒很叫人吃惊跟紧张。我们也知道达卫圣王，在传统来讲，我们把圣勇归于达卫，等于是达卫是圣咏的作者。事实上有三分之一的圣咏是用达卫的名字来做作者的。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脍炙人口的圣咏第23首，上主是我的牧者之外，达卫王他最动人的一首圣咏就是圣咏第51首。教会传统有7首忏悔的圣咏，我们在上次也跟听众提到这7首圣咏的名字。今天也许我们要特别提第130首，其实也是非常出名的圣咏，是可以仅次于圣咏第51首。在圣咏130首在第一节就有这样的讲法：上主，我要伸冤向你呼号，我主，求你俯听我的呼号，求你侧耳俯听我的哀祷。在教会的使用方面，经常在为王者祈祷的时候用这一首的圣咏。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圣咏第51首，做一个更详细的更清楚的说明。从结构来看，这一首圣咏能够有三个很大的特色。第一个是层次分明，由个人内心的幅度到团体的幅度，个人的幅度应该是从圣咏的第一节就开始了。圣咏最开头的地方念到：天主，求你按你的言辞怜悯我，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从这一段一直到第14节，求你使我重获你救恩的喜乐，求你以慷慨的精神来扶持我。这部分都是反映个人内心的层面。从第15节，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罪人们都要回头向你奔赴。这些都是跟团体有关的。这是圣咏的这首圣咏的第一个特色，层次分明。第二个特色是用字讲究，我们可以发现里面有对偶还有类比。对偶就是像刚才第3节所念到的，求你按照你的言辞怜悯我，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显然就是一种对偶。类比的例子就像第9节跟第10节，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还要白，求你使我听见快慰和喜乐，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欢悦。这些比雪还要白，粉碎的骨骸重新欢悦，都属于类比。那在这个特征 除了层次分明，用字讲究。第三点就是措辞强烈。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很强烈的讲法，很夸张的语气，像在这个第四节，洗净过犯，把罪恶除尽。第五节，我的罪藏在我的眼前。甚至乎在第三节，消灭我的罪恶等等，都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用字。第四个特征，悔意彻底，对所有的罪恶过失都痛恨到极点。在希伯来文有三个不同的讲法，人跟人之间的罪，希伯来文叫 fesha， 在第三节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讲法，第三节后面的部分，依照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这个罪恶应该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过失。还有两个字是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所犯的罪，故意的罪叫 avon， 没有故意犯的罪叫 hatat。 这两个字都在第四节里面看到了，所以第四节，求你把我的过犯，就是故意犯的罪，洗净，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尽。这个罪恶原文就是非故意犯的过失。很可能听众觉得这样的讲法会非常的复杂，事实上我在这里的用意是让各位听众了解希伯来人对罪恶是非常的敏感。就像我们中国人对喝茶，我们可以分各种各类的茶，有乌龙，有这个洞顶乌龙，也有铁观音，也有青草茶等等。每一个民族有他特别用的字，也反映出来他特别关心的一些事情。希伯来人或者旧约圣经对罪恶非常的敏感，他们可以分开人跟人之间的罪，人跟神之间的罪，故意犯的还有非故意犯的过，这些都可以在短短的圣咏第51首第三节跟第四节里面都可以表现出来。像第三节就是反映出来人跟人之间的罪，第四节前面的一半是表现出来人对神故意犯的罪，第四节后的一半就是反映出来人对神非故意犯的罪。希望听众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有更深的一个体会，也激发自己对罪恶的一种敏感度。刚才提到这种悔意彻底，也可以从第十二节作者达卫圣王求这个再造之恩这个观点能够表达出来。在十二节，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这个再造等于说要脱胎换骨，在我们中国人的讲法是一种非常彻底的一种恳求。那么除了上面几个特色之外，我想现在还可以逐句把一些重点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说明。要是依照我们曾经提过的它的四个不同的结构，标题、小引、主题跟它的结语，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把这首圣咏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像在标题，就是诗高圣经圣咏第51首第一节跟第二节， 标题部分反映出来大卫王接手圣咏创作的背景，他是写于纳堂先知前来指责他与巴特舍巴犯奸淫之后所写的一首圣咏。在小引部分，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怜悯我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很念你，很念你这个字它是从希伯来文 hesed 慈爱这个字出发的，所以它的语根就是 hesed。 怜悯我这样的一个字很念你，在后来的发展变成一个人的名字，就是 John 若望，或者叫约翰，要是女性就叫 Johanna， 男性叫 John。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附带跟大家说明若望或者约翰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怜悯的意思。哈列尼这个字怜悯我很接近我们在弥撒里面求主垂怜的经文，上主求你垂怜，在希腊文叫 Kyrie Eleison， Kyrie 是上主， Eleison 就是怜悯，上主怜悯，事实上是同样的一个心情，在希伯来文他怜你怜悯我。他原来的意思按照学者的分析，就是一个母亲把小孩抱在自己怀中低头去看自己小孩，是这样的一个图像。所以求神怜悯我就是求神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求神低头俯视我们他的孩子。在这个小引部分，除了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我们还可以再做另外一点的分析，就是在第二部分第三节的第二部分，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慈爱的原文在希伯来文是 Rahamim， Rahamim 是 Rahem 母胎母怀的多数， Mim 表示多数，在希伯来文表示极大的母爱，是用多数来表达出来的。多数是表示一个最高的等级，是最高最大的一个母爱。我们要是对照以赛亚先知书第49章里面就提到，要是初为人母的可以忘记自己的乳儿出生的小孩婴儿，神不会忘记自己的小孩。我们回到经文，表示出来原来圣经所有的大部分怜悯的字啊，还有这个慈爱的字，原来是跟母亲的图像有关系。这个慈爱就是人，这是一个母亲她的母怀，也是人最早第一个人生里面最早的一个经验。我们都在母怀中待过十个月，在里面是第一次感觉到被接纳的温暖等等，这个最原始的经验也是圣经所用的，用在神这个图像所表达出来的经验。在后面就是主体部分，从第六节到21节都是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我们再细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认罪，原文的念法是你，唯独你，唯有你，我得罪了。在原文就是 Leha Lefteha Hadati， 你，唯有你，我得罪了。 思高的翻译，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在意思上是一样的，只是原文把这个你单独的标示出来。Leha， 你 ；Lefdeha， 我有你 ；Hadati， 我得罪了。听起来也许会引起更直接的感情。就从这个观点来看，既然唯独得罪了神，是他最关心的，也可以表示出来，从神的角度跟标准来衡量自己，这个就是认罪的关键。后面提到在第七节，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恶，这是思高的翻译。在原文其实是更简单，是的，原文就是看，看啊，我从出世便有罪了，就是看啊，人生来就有罪，人是活在罪恶的一个状况当中，有待神的救援。也许这一点可以跟原罪的道理做一个对应。后面就是再求赦罪，第九节到十一节，求你有牛膝草撒我，使我皎洁，求你洗涤我，使我比血还要白。第九节提到的牛膝草是礼仪用的香草，用来沾水或者沾血，撒在老百姓的身上，或者是撒在祭台上，祭台的周围。比血还要白，显然是表达出来对神的信心。要是我们对照以赛亚第一章十八节，你们的罪虽然是朱红的颜色，将变成血一样的洁白。这当然是对神的一种信仰，神可以洗涤我们的罪，叫它比血还要白。当然这是从人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从神来看是可能的。在第十节，求你赐我听见快慰和喜乐，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欢悦。骨骸代表人最内在的、最本质的部分，粉碎骨骸就是一个人软弱了到极点，已经没有这个再生的能力。也是说用中国人的讲法来对应的话，很可能我们会说柔肠寸断。在马致远的《天净沙》一首原曲里面就提到，孤藤老树昏鸦，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中国人会用断肠形容，但是希伯来人他们会用粉碎的骨骸来表达同样的一个意境。今天就讲到这里。